题，因为早上有警告过你们哈。今天下午的法相开出来，我是没有数啦，不过看这个样子大概至少有100个哈。所以我们要学为是，以前不是讲过吗？一定要耐烦，有没有？要耐烦，现在就证明给你看。学为是为什么说要耐烦？现在开始要讲的是烦恼的差别相。其实烦恼就是26个烦恼心所，对不对？那这边为什么又要开出差不多100个烦恼的差别相呢？其实它的中心哈，你在这大概100个左右啦，这差别相上面哦，你会看到它的中心，它的那个基础都是在贪嗔痴上面，对不对？或者你说它都是贪嗔痴慢疑，然后不正见，就是6个或者你说10个那个根本烦恼哦。可是它就是用，而且它这里头它这些名它取哦，为什么叫做恶啊，或者叫做什么暴流啊，叫做什么劫呀、啊、或者富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它都是在取比喻，比喻像是那个样子把你捆绑住了，所以它叫做富哦，它像一个结，打了一个死结，那个结你要把它解开才行嘛，它已经变成一个结了哦，它都是用这种比较用这种形容词啦来讲那个烦恼的相，各种差别相都是一样的烦恼，但是它用各种不同的比喻来让你在止观境中更清楚的看到自己的那个烦恼。这样知道吗？其实不是，我们这边并没有学什么新的东西，就还是那些烦恼，前面说过的那些烦恼，尤其是那我们讲过的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哦。但是他这边就用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形容词，让我们更能够哦好好的看自己的心哦，为什么自己还觉得自己蛮定的，或者自己还觉得自己好像是蛮有一点修行的？其实你看这些烦恼的差别相以后，你就知道了啦。哦，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看烦恼的差别相。182页，6烦恼的差别哦。由于烦恼呢有多种的差别意哦，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它的那个不同的面貌哈，差别意的不同呢，就安立了种种的差别名，不是有那么多的烦恼，懂我的意思吗？哈，只是烦恼呈现出来的面貌有这么多种，好，是这样子哦。好，他现在就依照《瑜伽师地论》里头哈所列出来的26种哈，分列在下面，你看它的名字你就知道了，结，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哈，打了一个结，那心有千千结，还好他没有给你列1000个结，他给你列9个结，结，哈，打了结哦，那你就晓得了，其实不是真的有，而是只是打了结，你只要把结打开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哈，好，结或者是缚，哈，绑住了，或者是睡眠，睡眠就是还没有起来，所以有睡眠一定有现行的，现行我们叫做缠，下面那个缠哦。好，然后随烦恼，这以前讲过。好，这是禅。你看，随眠就是你不要以为你还不错，其实是随眠哦，它还没有起现行而已啦。可是既然有随眠的那个种子味啊、哦，或者说习气的话，那等到什么境界到哈、哦，你不知道啦哈、哦。遇到境界的时候，就是那个因缘和的时候，就会起现行，你就被缠住了。所以禅就是指现行哦。然后像暴流，这都是形容词啊，你看那个你要想那个暴流的那个样子哦，就是暴流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死水，它会推动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沉，你可能那个暴流里头有漩涡，你会沉到底下去出不来，那有的时候你又会在那个水上面飘哈、哦、等等像啊，它用暴流。还有恶，牛头，牛的那个脖子上哈、哦、牛啊，那个附了一个恶嘛哈，让你可以控制那个牛哈，那个恶哈。取哦，就我们常常讲的执取，你执着了那个取，本来只是一个心里头想，有一个心里头有一个染着，就是爱啊。等到你觉得你受不了你自己这个欲望，你非要不可的时候啊，就取了，然后取你就会照做哦，那就一定就要生了，这样子。 好，就会让那个种子位变成现行、嗯、然后系，你看绑住盖，这个盖非常重要。其他的都是我们在讲那些心锁的时候都讲得很应该是很清楚了。那讲这个盖哈，五盖哈，五盖是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修止观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假如我们要可以，我们要能够修止观的话哈，一定要先除掉这个盖哈。所以这边要注意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是把五盖列成这26种里头最重要的哈，最严重的影响我们修止观哈，这五盖。然后诸物是形容词哦，诸物就是那个树啊，你把它用锯子一锯就锯倒了，对不对？可是那个根呢，根你没办法、啊、根你要慢慢的把它一点一点一点挖起来，有没有？那个就比较困难一点啊、哦、你一定要把那个根都清掉哈、哦、否则它很可能春风吹又生了啊、哦、诸物就是那个根啊、哦、垢弄脏了，这个叫做垢啊、哦、这通常我们说的你无惭无愧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这个人就是脏的，你根本无惭无愧。那惭愧就是羞耻心哈、哦、是能够止息恶行的。你一个人连羞耻心都没有，无惭无愧，你这个人就是脏的，就这个意思垢啊、哦。常害，这个常害，这个常就等于那个常常时恒恒时，那个常常常会害你，像见啊、哦、是所有，你所有的不过就是这些烦恼贪嗔痴啊，所有啊、哦、是根，是恶行，是漏啊，漏也要注意哦，漏哈、哦、是匮乏，就匮乏不是说一个人有多少钱呢他就不穷，不是这个意思。你心里头一直觉得匮乏不能满足，那个叫做穷，叫做匮乏哦，匮。好，烧恼增火自然，火自然，自然也是火，只是比前面的火要大，要烧得自然呢，自然。愁林，好多好多大树哦，你进到那个黑暗的大树里头，没有办法出来哦，这个叫愁林哦。还有拘爱，你看被拘爱住了，有没有啊？黑白无常，拘没有啦，我没有啦，这拘爱不是那个意思。好，下面就开始要分别解释哦。那结他就讲了九种哈。哦，这就是常常我们会看到的九劫，尤其是阿含经里头啊，会看到九劫，九劫就是这九个劫。可是你要是仔细的分别一下的话，哈，这个九劫不是说我们前面学过的烦恼心所又跑出来九劫，不是这样子。所有这些都几乎就是前面的烦恼心所哦，所以不要担心说哦，又跑出来这么多东西要去记它了哦，不是这样子哦。好，劫有九种，爱劫。慧劫、慢劫、无明劫、贪嗔痴慢嘛，对不对？哦，见劫、取劫，这两个见劫、取劫就是不正见的五个啦。好、哦，见劫、取劫，然后疑、贪嗔痴慢疑，你看疑出来，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你看好底下注意，为什么嫉、嫉妒的嫉、嫉，还有奸，还是念谦呢、啊？这字怎么念？谦呐、啊，念谦啊，好，谦令就是吝啬那个谦令，这两个是小随烦恼，对不对？不过这两个很严重哦，藏菩萨道哈、哦、很严重的，一个就是谦令，一个就是嫉妒，还有就是骄慢，好、哦，这些都很严重，嗔恚啊，嗔那种心，嗔恚的心，好、哦，骄慢呢、啊，嫉妒、奸佞，这个藏菩萨道最严重的几个心所哦。为什么它叫做劫呢？哦，因为劫就是我们说打了劫，就是合了嘛，哈、哦。本来没有的，你把劫解开，也没有把什么东西变不掉啊，只不过你把它解开了而已嘛，哦。所以劫的意思就是合了，这会让一个法生起来。会让一个法生起来之前是因为什么地方结，就是合了这样子哦，打了结哦。那他也有讲说，按照实义来讲的话哈、哦、 一切的烦恼都能够生苦，它都和苦和合。但是为什么单独说这九个法是结呢？因为这九个法和合苦的力量特别的强大，所以是以增胜义来说，把这九个立为结。这样知道吗？好，其实一切的烦恼都能生苦，可是这九个啊，生苦的力量啊，特别的强盛哦。好，底下我们就一个一个看。第一个是爱结，爱就是贪爱啊、哦，贪爱。那贪爱，这讲的就是那个贪心所嘛，有聚就是三界，有就是三界嘛，哦，对于三界的贪呐、啊，哦，你看他说由贪结所系故。你就会不厌离三界，绑在三界上面啦。你假如有一个贪结的话，你所谓贪呢，是指贪欲的那个贪呢，哦，不是贪欲，对于五欲六尘的那个贪呢，你就会觉得五欲六尘是很可爱的，我们叫妙五欲，你会觉得它很可爱。为什么你觉得它很可爱呢？因为你觉得它有味，你可以受用啊，这个就味，有味你就没有看到它的过患，你就不会生出厌离心。这样懂吗？这就是在阿含经里头很注重的畏患离。你要看到五欲六尘的过患呐、啊，你不要对五欲六尘生出那个畏，就可爱呀、啊，想要去执取情意，去追求不舍哈、哦。这个就是从这边开始哦，贪结所系故，不厌离三界哦，由不厌离故，就广行不散。好。那广行不善的话，此不善业能遭未来世的苦果，也就是和苦和合相应了啊、哦。你知道这里广行不善，这个广行不善，你不要把它想成很严重的什么什么作奸犯科那种不善哦。他这边所说的广行不善的意思哈、哦，只是在说你就一定会造业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只要没有前面所说的正观空性的话，哈，还不能够开根本智，不能正观空性，就是不能正见缘起的话，我们所有一切的行啊，就是业所做的业哈，都是杂染的，叫做有漏行嘛，啊，都是杂染的，因为都是杂染的缘故，都是有漏行的缘故，这个叫做不善，这样知道吗？不是那么严重，说你真的去做了什么作奸犯科的事，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杂染，你不知道你所有的一切的行为哈，一切的业行哈，就是我们前六世的业行啊。我们自己还以为我们在做什么善事，可是当我们没有开根本智的时候，我们第六世的就是嫉妒分别哈，第六世的根不是都在第七世吗？哈，就第六世在嫉妒分别的时候，其实啊，都一定带着，由于第七世的缘故了，都一定带着。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因为它的根在第七世，受第七世杂染的缘故，你的行都变成了有漏行，这样懂吗？这个叫做不善，好，这样子的话就一定会遭苦果。你生在三界里头，哪一界都算是苦果哦。好，他这边就讲了，哦，我们为师比较啰嗦就是这样，你看。他看一件事情，他看得这么仔细哦，这样的仔细，这个爱结的自性、爱结的作用、爱结的行为，好、哦，这样子仔细的分别哦。什么是爱结的自性呢？就是贪。所以早上一直在讲啊，爱在我们佛法里头讲到爱的时候哈、哦，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它是一个烦恼心所，是一个根本烦恼心所。所以在佛法里头用到爱这个字的时候，是在讲一个不好的不好的行啊齁、哦、为什么？因为他的自性是贪，所以爱就贪爱，讲的就是贪爱或者是贪欲，这样知道吗？你不要去跟人家外面的人去辩什么，因为我们的定义不一样哦，懂我的意思吗？你学佛法，你就要按照佛当初在讲这个法的时候的定义啊，不要自己用很强烈的啊、哦、自己的主观呢、啊、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看这些，好、哦、来看这些佛说的法，这样好吗？哦、你想都带着自己的主观、自己的那个成见、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看的话，那个就是后面所讲的见取。好， 这个是爱结的自性是什么？就是贪。爱结的作用是什么？广行不善。爱结的行为是什么？啊，招感苦果。啊，就是这讲他的这个。好，那第二个慧结就是嗔慧咯，哦，就是嗔慧。那这个是前面讲过的心所嘛，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哦。所以你看到后面他也是一样，他讲到嗔慧的时候哈，哎，今天下午会有点赶哈，所以嗔慧也是前面讲过的心所，我们就不会再很详细的再讲一遍了，好不好？好，那个这个都会看得懂的。你看你注意，他讲到嗔慧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好，嗔慧也是一样，广行不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完全都是一样，它的作用，你这个称慧这个心所作用是什么？就是广行不善，也是一样，都是自性作用行为，都是一样啦。它的好慧解，它的自性就是嗔，好，它的作用就是广行不善，就是不行诸善嘛，完全一样啊。它的行为是什么呢？也是一样嘛，能造未来世的苦果，与苦相应，有没有？都是一样，所以它是结嘛，哦，好慢。这个慢跟自信都是跟前面心所讲过的一样哦，那也是一样，它就会招致怎么样？广行不善，不行诸善，一样的，然后会生未来的苦果和苦相应，好，都一样。慢，这是慢。下面无明，无明哦，自己去看前面的讲过的那个无明的那个定义了哦，也是一样。由于无明故，就是不了故，不了真理实相故，对于四圣谛法不了解，对于三宝不了解，对于十二缘起不了解，对于法四法印不了解，对于空性义不了解，然后都是就是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不了解，都是这样子。你不了解，你无知，好，由于无知故，就有了这个无明结。然后也一样会到招致什么苦，招致什么结果呢？广行不善，不行诸善，然后就招未来世的苦果，与苦相应，都一样啊。见结，你看这边的见哈，前面我们讲到见的时候，不正见不是有五个不正见吗？还记不记得？我见就是萨迦耶见，由萨迦耶见就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什么？边执见，边见嘛，常见或者断见，那个边见哦，就一定由萨迦耶见就会有边见。然后呢啊，然后下面我们前面讲过了，还会有见取见、借进取见和这一没有讲到的这一切见之外的邪见，是不是这样子？他这五个是前面说过的不正见哦，他把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放在见结里头，把见取和借进取放在取结里头，还是我们学过的，并不是没有学过的东西，这样好吗？哦，都要去硕硕的去好，复习前面讲过的，这样一遍一遍的功夫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哦。好，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的以后会变成我们所知障了哈。我们为什么不？看不透这些幻象的那个背后的真实意，我们为什么看不透？我们为什么会为这些幻象所惑哈？这个叫所知障嘛哈，就是所知障其实是障所知啦，我们的所知应该跟佛一样啊，可是为什么就是天差地别的不一样嘛？哈，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啦，萨迦耶见，然后由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就是我见啊，就升起了其他的一切见。我们说萨迦耶见，它是一切见去的所依嘛，最重要的是萨迦耶见哦，还记得吗？萨迦耶见就是我见，就是早上一直在讲的哦，你升起了我所这个明明没有的升起的这个争议值哦，由于有这个争议值，你就不见真实意了，你就不见二空真如了。这个是萨迦耶见，就是我见了，指我所，你就。指我所，这是自己多出来的，指我所，这个萨迦耶见。然后你不管是我，其实是包括法的，就是人我和法我的哦，我们都叫做我。因为你指我的缘故啊，你怎么指？好，怎么指呢？你怎么指呢？有两种指，你不是指断就是指长了，这最重要的两个边界啊，不是指长就是指断。 以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来讲，为什么会人的价值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天南地别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就是他对于生命的看法。根本上有的人认为生命就是这一生嘛，我死了就一了百了嘛，对不对？那有的人认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对不对？所以呢，我这个我这一生死了，只不过像换一件衣服或者换一个房子，随便你要说换什么了哈，换一个车子，换一个什么东西的，我就只不过我这个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不灭，我再换一个什么嘛，是不是这样？这两种都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这边叫做的边执见啊。假如你执，这个人死就如灯灭啊，人死就死了，这个一了百了了哈。假如你没有这种业果相续的观念，没有，我死了就死了嘛，没有什么会再继续要承受的，对不对？所以我这一生啊，有什么关系？随便做好做坏没有关系，不过就是几十年而已呀。可是你学佛法的话，你就知道了，不是这样。虽然万般带不去，你不必执着这个世间有的这些，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非常的小心，就是业，业随身。既然万般带不去，你到死的时候你是毕竟要放下的，迟早你都要放下的，对不对？那么这个迟早都要放下的东西，你就不要太执着。你可以放下，你就趁早放下，免得牵牵挂挂。可是那个一定会带着的，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啦，哈，都一定会带着的，你就要小心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假如这是我们佛法在所讲的了，一切其实只是业果的相续了哦。假如你对于这种相续诸行的流转，就是这个相续，相续，相续，等到成熟，它就显现，它就显现；不成熟呢，它就是用一种种子的，就是能量的那种形态呀，好，存在着的。不是不存在，存在着，只不过它还没有显现。显现就是艺术果了，显现就是艺术果了，对不对？佛法是讲这个哈，这是业力，很要小心的。所以，我们假如说对于佛法正确了解的话，我们不会随便就是有的没的时候就随便去起心动念，把那些随便谁来想一想，然后就该贪就贪，该嗔就嗔。不会做这种事情，无聊，不会做这种事情啊。这，假如你正确的了解佛法的话，你不会生这种断见，不过也不会有另外一种常见，不正确的常见出来，就是什么那种灵魂不灭的讲法，有吗？很多人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哦，尤其是学了一个阿赖耶识以后，不得了了，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灵魂呢。对不对？阿赖耶是横转如瀑流，所以灵魂不灭。对呀，对呀，对呀。哦，你不要说跟我学的哈，实在是很糟糕。嗯，哦，我们一直在说横转如瀑流，一切的行哈是刹那刹那刹那的。刚才今天早上上课一开始就讲，都是刹那业因果报的相续啊。所以怎么会有一个灵魂不灭的东西？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那个是很错误的看法哦，要小心一点，不要把阿赖耶识搞成那个东西。好，这是见解。好，那取结呢？这个地方的取啊，它只列了见取和借进取。你接着下去看呢，假如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你在预习的时候，或者你回去复习的时候啊，你都会觉得哎。他讲的好像不是在讲我，不是在讲，是因为哦，正果法师他写这一本书，哈，是给佛学院的学生做教科书的，还记得吗？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既然都是一样啦，像我跟你们讲过，八月三号那一次上课的时间要改成八月十号，还记得？不要忘记哈。所以你在你自己的笔记本上一定要记下来，八月三号不要来，八月三号不要来，八月三号放假。那八月三号那一天的课是要八月十号上，所以八月十号不是讨论课，八月十号是要上课哦。那为什么那个八月三号的课要取消呢？是因为佛学院 不是佛学院，是佛学营啊，佛学云佛学营八月三号开始，然后好像总共是多少天呢、啊？好像到八月十六号啊，那就是有将近两个礼拜嘛，哦，那佛学营哈、哦，假如你们有空的话啦，那当然讲还在上班或干什么啦，哈、哦，都不太，你要两个礼拜请假那个有一点困难啦。那假如说是，有办法安排的话了哈、哦，这个佛学营蛮好的，是就是我们这四年呐、啊，我们这四年佛学班的简介，这样知道了吗？就是四个老师把本来四年要教的课哈、哦，用佛学营只不过两个礼拜的时间，哈、哦，做一个简单扼要但是完整的那个说明啦，简介啦，哦，所以也是一样嘛，哈、哦，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个课是第一年的课，所以就八月四号就开始上这个课嘛，哦，所以我们八月三号要报到，所以我们八月三号那一天要那天的课就要取消哦。那在佛学院那边是一个老师只用九节课的时间呢、啊，那像我的话还要去掉一节课，只有八节课的时间来讲这个全部的内容，所以一定都是重点。一定都是重点哦。那我也是一样，我的八节课要把它分成第一节课是前言，就是做这整本书的总览、哦、先浏览一遍这样子、哦、这是第一节课前言。第二节课要讲白法，你看完全按照这一本书的那个教理行果这样子下来。第二节课讲白法，第三节课就要讲三科了，蕴界处了，第四节课讲就是这个四圣谛，第五节课讲十二有知、哦、十二缘起，下面第六节课讲法印，这就按照这个了哈、哦，讲好像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了哈、哦，讲法印了哈、哦，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记，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哎对，讲法印哦，然后下面也是一样讲人天行果这样子。八节课，嗯，啊，不是在深坑道场，要报名参加那个佛学夏令营的同学要住在那里，这是规定。书啊，对，就是用这本书，可是会在那个地方会提供。那假如我们班上有同学要去的话，不要再跟人家拿一本书，自己带自己的书去。是这本书，可是我是全部用讲义讲，我是把这本书全部的重点，我们最应该在解脱上，在修行上，我不能说解脱，我没有资格讲，我们最现在应该，我们事情一定有轻重缓急嘛，懂我的意思吗？我会把那个最重要的、最应该先注意到、先做的哦。万一明天就无常嘞，你当然要先知道最重要的嘛哦。那个我全部写讲义，就是八节课我就写八份，一节课一个讲义，一节课一个讲义，用讲义这样。好，自己要记着哦，把笔记上面写好，八月三号不要来啊、哦。好。那这里的取节哦，我们刚才进行到这边，这个取就是直取的意思，直取，爱取有对不对？爱，然后取，我们讲取就是可爱啊，这是刚才取是心里头，爱是心里头的那个意业了，想这个样子，到取的时候你就非要到手不可了，直取，所以会起而造作了啊、哦，是直取意，因为是取，所以就一定。有生就有了嘛，就把那个种子位变成是现行位了、嗯、取，那这边的取呢，他说是见取和借进取，那通常我们在讲取的时候是讲四取，还有我与取、欲取啊，这是我们最会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我与取跟那个欲取让我们生在欲界，对不对？我与取是我们的名言种子啊。那为什么这里正果法师或者是瑜伽师地论哦，是这样子哦。瑜伽师地论其实也是一样啦，那个都有一个他的那个瑜伽师地论哈、哦，弥勒菩萨的那个写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那个假想的那个对象哈、哦，都不是我们这种不上道的人，你知道吗？ 都是已经开始，刚才早上说的当乐远离，勤修观行，内心安住正色摩他，都是。那正果法师也是一样了，他的对象是佛学院的学生啊，都已经不在欲，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在五欲六尘上面哈，就是这个贪执不舍，不是这样子，都已经是对于五欲六尘已经有了一个好出离的这种看法了哈。可是不是说你对五欲六尘不生起妙五欲这种染着，你就自动修行就上路了。不是耶，很可怕耶，也许会变成另外一种邪犯横求，错误的修行，懂我的意思吗？五欲六尘上染着，那当然了，我们这种颠倒愚痴凡夫，好，假如已经不在五欲六尘上面贪爱染着的话，好，要修行，就是要很注意啊，要不然真是可怜了哈，就。也很可能变成邪犯横求，懂我的意思吗？哦，这就是讲的这边的见取和戒禁取，都这两个都是在指邪犯横求。见取不正，不是解那样子做法，不会求得解脱，不会得到解脱，但是他以为会啊。然后呢，还在更增上变成戒禁取。接进去就是无意的苦行了，无意的完全不正确的，没有好处的，白白浪费生命，白白浪费啊、哦、你自己的那个时间，那个光阴，那个生命，而且还可能那个苦行到失去生命的地步，这种接进去啊，这无意的苦行了啊、哦。那以前的接进去无意的苦行，像什么狗戒呀，什么牛戒呀。倒立呀、啊、拔头发、啊、各式各样了，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这样了，可是你不要以为现在没有戒进去哦。你说有没有戒进去？也许不那么严重，不会让你丧失生命了，可是还是很多很多的戒进去啊。比如说就有人问过说，诶，这个听什么什么说哈，在厕所里头就不能念佛，哪里不能念佛啊？哦，可是你不要大声念嘛，念佛的时候要用一种很恭敬虔诚的心嘛。那厕所里头那个总是在感觉上面啦，你自己很虔诚恭敬的念佛哈、哦，在厕所里头你仍然是虔诚恭敬。可是也许别人听起来，别人呢、啊、听到你大声念，别人听到，也许会让人家有，你也不要让人家升起一些不自在，你懂我的意思吗？让人家觉得。等等啦哈，所以就会有方便的讲法，就是说厕所里头那就不能够念佛啦，或者是也是人家问的啊、什么卧房里头不能读经，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听过啊？金刚经不可以摆在床上，那多不恭敬啊！什么？你有没有听过这些？都是戒禁取。你要知道，你只要不知道它的意思，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戒的话，那就变成戒禁取。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那个一定就是怎样，可你把它不，你假如不知道它的意思，你就把它认为修行就是那些戒啊，只要不这个样子，我就是修行了，那你就是戒进去，无意的苦行了，无意的苦行哈，戒进去还是非常非常多，只要是在向上执着的，总而言之啦，只要是在向上执着的，几乎很可能有危险，都会变成接进去，这样可以分了吗？哦，好，下面疑结啊、哦，也是这个是一个根本烦恼心所疑结啊、哦，犹豫不决啊、哦。对于什么犹豫不决，四谛啦、三宝啦这种事情犹豫不决，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这个犹豫不决才叫做疑结哟、哦。哦，不是说哎呦，我老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他是不是跟谁去喝咖啡了？不再跟你讲那种事情哈、哦。好，那疑结啊、哦。好，嫉妒。好，很谦，你看前面讲过的都是六个根本烦恼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地方嫉妒、嫉谦，这个嫉谦、谦这两个是小随耶，怎么也会这么严重变成打劫呢？变成劫呢？哦，所以这两个要特别注意，这两个非常仗菩萨道了哦。你看你嫉妒、哦，嫉妒这种心哈、哦，不要以为它无所谓哦，它其实蛮有所谓的哈、哦。 其实学佛有很多的那种方便善巧，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让你非常容易就获利的一个办法哈，就是什么？随喜。就是随喜，随喜要随喜到你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只有你自己一个是凡夫还在修行啊。普贤十大愿要常常念，常常念。普贤十大愿的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哈，礼敬诸佛。礼敬诸佛不是只有在佛堂拜佛，这个叫礼敬诸佛，不是，不是，哈，礼敬诸佛，你要觉得你看一切众生，不管他好的还是坏的，哈，都是在示现。那他好的示现，对不对？让你学。他不好的。那就是坏的事件，不好的事件嘛，让你知道哦，这样子做是不可以学的，或者是不好的会生苦的等等。你要这样子，就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是佛，那都是佛呢，那就只有你一个是凡夫众生嘛。你要好好的那个学习，你知道这种随喜哈、哦、有多快乐吗？一切众生就是一切有情众生都是你的老师，都是你，你学佛可以变得真的是极乐世界，就是你自然就会这样子啊。极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不要说是有情众生啊，极乐世界连无情啊，小桥流水都是这样子哎。那极乐世界，你听到鸟叫就念佛念法念声，不是真的那个鸟都在念佛念法念，不是这样，是不管什么声音你听到了，你都知道它的法意。你知道吗？假如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也可以哦，觉得是这样子哦，你眼睛所看到的，你耳朵所听到的，这一切哦，就是见闻修常觉知啦，就是你的六根门头啦、哦、触到境界的时候，你都有这种感觉，都是在说法，那就跟极乐世界一样咯。可是我们在娑婆世界说是道理上是这样说了，我们做不到了哦。那极乐世界那个环境是让你一定做得到的，那个是阿弥陀佛的愿，所以这样可以想象吗？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因为那边修行的环境好嘛。当然不是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一切佛的佛国度佛土都是一样的，所有佛土都是一样的，那个环境特别好了。假如你在这里哈，娑婆哈，我们娑婆世界，你修行了几十年，你老觉得那个关卡过不去，你已经很精进了啦哈，也按照佛说的哈，不是自己胡思乱想，都是从他闻音如理作意，你都按照佛这样子哈，这样，可是你就觉得怎么搞的，就是那个关卡过不去，我就是没有悟，我就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无我？这太就觉得困难了，觉得太困难了，那个关卡过不去的话，你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真的非常的想要去佛国土。为什么啊？开花见佛悟无生，开花见佛的意思就是这样，悟无生、哦、所以这个嫉妒，你不要以为这个嫉妒没什么，其实是蛮有什么的，会、哦、好。谦、哦、谦是一个贪的那个分位啦，可是谦跟贪很大的不同。藏菩萨道的、哦、比较不是贪而是谦，那你就要去想为什么经上说谦藏菩萨道比较厉害而不是贪呢？哦，谦呢、啊、是不舍，贪是染着，这是根本的不同，根本的不同。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读心所的时候，贪是你染着，可是你染着你会去追求，没有错哈、哦、你追求以后假如都用来啊，你自己有能力啊，你有那么大的能力啊哈、哦，问题是你不谦，你舍得与众生分享，你那个贪对于修行菩萨道来说 障碍不大。可是你牵的话，那就糟糕了，那就完蛋了。牵的意思就是不舍，不舍，一点点都不想分给人家。哦，做大官，很多人来送礼，苹果一盒一盒，桃子一盒一盒，梨子一盒一盒，家里只有三口人、四口人，明明就是吃不完。到中秋节的时候送月饼，到什么节的时候送什么，那个东西都是吃不完的多，可是你一点都舍不得分开人家，分给人家。然后等到东西坏了，你就会看到那个家里头的管家或者是欧巴桑一盒一盒的提出来丢到垃圾桶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绝对没有乱讲一个字。看吧，我还是有看电视的人哦。好，这牵不舍的意思，懂我的意思吗？牵是不舍，就是有而不分给人家，这个叫做牵啊、哦。那贪呢是染着去追求，这两个是不同的。牵罪障，菩萨道啊、哦，不是你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我得到多少多少的东西，我才去行菩萨道分给人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最严重的是你牵，你根本不舍得。你没有什么东西，你照样可以行菩萨道，做布施。你布施什么？你布施欢喜嘛，就是随喜嘛。这样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啊？哦，所以这个谦非常非常的，这个心所很要不得，这个非常仗菩萨道。嗯，好，那下面缚什么系缚你，绑住你哦，把你捆得牢牢的，好像你哦。让你不能够出离呢？哦，贪嗔痴嘛，哦，缚是缠缚意，哦，缠缚。那贪嗔痴这三个缚啊、哦，它下面有分别说，由贪缚故，缚诸众生令处坏苦；由嗔缚故，缚诸众生令处苦苦；由痴缚故，缚诸众生令处行苦。看到没有？这都是细分别了啦。哦，其实贪嗔痴全部都会生出苦苦。坏苦辛苦。好，随眠，随眠我们也许比较不熟啊、哦。随眠的意思是什么呢？随眠的意思，随眠就是种子啦。可是为什么种子就种子吗？为什么叫随眠呢？好、哦，种子是指有势力的、有功能的。虽然现在你不知道、你没看到，但是它是有势力的、有功能的啊、哦。等到成熟的时候。立的栽了你就知道了啦、哦、那现在因为还没有成熟显现，所以它是、哦、是一种功能，是一种我们叫做种子，它是一种势力，这个叫种子。这个种子呢、哦、随足依附在有情身心中眠伏着，所以我们叫随眠。你不要以为没有哦，不是哦，是他现在还在睡觉，可是他随足着，随足着、哦、是随眠的啊、哦，它能为种子而生起一切的烦恼现行，所以叫做随眠。这样知道吗？随眠的意思啊、哦。好，我们来看随眠有七种。第一个欲爱随眠。好，第二个嗔恚随眠。第三个有爱随眠。好，看到这个有跟欲有什么不同？欲就是欲界啦，有就是上二界，就是这样，都是一样的。可是对于欲界，我们讲是就讲欲爱；对于上二界，就是色界无色界，这个叫上二界啊、哦，色界无色界，这叫上二界。上二界就叫做有爱，好、哦，好。那这都是贪呢，只是分成欲界的贪跟上二界的贪呢，哦，贪跟嗔呢就出来了。然后慢随眠，无明随眠，还有见，还有疑，也都是嘛，完全一样嘛，还是根本烦恼嘛。哦、好，翻过来，你一定要记得随眠的意思，好不好？哦、因为会常常会看到随眠这两个字，你不要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哦。好，下面禅啊、哦，下面随烦恼，随烦恼就是那个26个随烦恼哦，那个随烦恼，它是跟随根本烦恼而起的等流或者分位嘛，所以叫随烦恼。那下面禅和随眠。啊、哦，随眠是种子位，禅就是现行位啊、哦，是这样分别。禅，那禅有八种，昏沉睡眠。我们在说五盖的时候再讲它，好不好？昏沉睡眠合为一盖啊、哦，因为它的体性一样 啊，昏沉睡眠，这都是障定的，让你不能休止的昏沉睡眠。然后调举误作，改错字。好，调举误作，好，这也是一个盖哈，我们叫做调毁盖哦。这也是这障碍你不能修观的哈，不能修观的这个。然后下面也是错字，记。谦，刚刚两个才说过的，好，嫉妒的嫉，好，谦，谦令的谦，哦，然后无惭无愧，所以跟刚刚讲过的都一样了，就是多那个无惭无愧，无惭无愧是烦恼的现行呢，无惭无愧啊，你根本不以为你做的事情不对嘛，所以讲无惭无愧的话，哈，那个恶行，你知道惭愧是。能够止住你自己惭愧，会让你，你知道惭愧很重要。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哈，我们只要有作业就有种子了，对不对？哈，就有那个势力了，有势力。可是虽然有种子，它不见得会起现行，你懂吗？我们可以对治那个种子，或者是让那个种子的功能啊，那个势力那个功能减弱，靠的是什么？惭愧，忏悔了，就是忏悔。做忏悔，所以这两个真的很重要。一方面不起现行，你自己会惭愧，好，不起现行。另外呢，还会对治你的那个种子的势力啊，让它虽然有种子没有错，但是不一定会起现行。这个叫圆缺，圆缺了啦，圆缺它就不生了啦，哈。这个叫做圆缺，圆缺的那个无为，我们前面在讲无为的时候，不是有讲过吗？可是假如你没有惭愧这种心的话，那个恶习是不会止息的，你一直做一做，因为有什么了不有什么关系，现在怎么讲，那个道德值多少钱呐，这个只要能够赚钱什么不能做，有没有女孩子就会去援交，男孩子就会去男孩子会怎么样哈，啊，做流氓啊，牛男啊，牛郎，这电视上有啊。哦，我想惭愧真的很重要，所以好，再讲一个比喻。佛说哈，我们人要活着，一定要吃饭呐，要穿衣服啊，对不对？你知道佛怎么比喻吗？什么是你的衣服啊？什么是你的衣服？佛说你要修行的话，什么是你的衣服啊？惭愧嘛，惭愧衣啊，惭愧衣啊。什么是你的饭？这个容易啊，禅悦为食嘛，修止观嘛，哈、哦。什么是你的衣服啊？就是惭愧，惭愧两个字，惭愧，惭愧衣，惭愧衣。嗯，那住呢？什么是你的房子？你要住什么住？住，佛怎么说？住，嗯，要安忍，就是忍辱啊。我们翻成忍辱，其实安忍，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安忍啊。惭愧哦，很重要哈。好，再来暴流，第六个暴流哈，暴流他这边说有四种啊，欲暴流就是欲界啦，形容是欲界，有那当然就是上二界嘛啊，暴流，那见暴流，无名暴流。好，为什么用暴流这两个字哈？你看它底下为什么用暴流？暴流是一个形容词啊，它为什么要取这个形容词呢啊？随生死暴流水。飘溺鼓动，这个是暴流意，就我们说一切种子如暴流哈，或者是说阿赖耶是横转如暴流哈，瀑流，就是说暴流是指上品烦恼，你知道吗？就这种烦恼很上品，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很，对啊，很出众的，很让你不是那种。不是那种下品的烦恼，是那种上品的烦恼，就是你克制不了啦，你根本就是完完全全被这个烦恼系缚住，你不能处理啦，好，这个是那个暴流的意思。那底下像恶的话，恶把你这样子牛头就是脖子那边那个恶已经很不得了了，对不对？对不对？暴流比它还严重，暴流是上品烦恼，恶是中品烦恼。所以你现在知道吗？你知道他那个形容词是有分等级的，这样知道吗？好，那暴流的意思就是它是有一种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很强盛，这个叫暴流。恶也是恶嘛，对不对？ 就因为这样子绑住，所以你不能随便乱跑嘛，齁，你要听主人的那个指挥嘛。可是暴流的那个力啊，推动力比恶还要强盛，哦，叫做暴流。而你看多恐怖，佛说我们一切种子如暴流，经上讲的啊，齁，是那个阿赖耶识齁，横转如暴流，暴流它有一种推动力齁，你没有办法，你就会被它这样子奴役着齁，这样子你就会被它这样子推动。而在这个推动当中，有的时候你会溺在水里头啊，溺死掉了啦，溺在水里头。有的时候你浮出水面了，会飘在水上，随它飘啊，哦。所以这都或者很多很多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头鼓动啊，一个烦恼起来，又起来了止息，又起来了又止息，这样子鼓动鼓动鼓动，你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子被推动，这个叫暴流，这样知道吗？佛哈，举很多例子，比如说现在讲我们上品的烦恼，这种最出众强盛的烦恼，他用暴流，可是佛有的时候也用水流啦，我们就不要讲暴流了啦，用水流比喻中道行，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我们修行啊，要中道，要走中道行，有没有？也是用水流做比喻啊，讲中道行哈的意思就是，假如不管是大河小河啦哈，不管是山上的河或者平原的河啦哈，到最后都会流到海里头，对吧？对不对？到最后都会流到海里头，只要你不要什么一下子靠边呐，啊。哦，那个就不，意思就是不前进了啦，不流了啦，或者你一下子怎么样沉在水底起不来啦，哦，或者你一下子怎么样子被什么东西勾住啦，哈，哦，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啦，只要你不靠边停住或者是怎么样，你只要一直保持前进，因为那个水流自然的就会让你到达大海里头，那个时候的大海比喻的就是萨婆若海，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比喻在讲精进，在讲精进哦。这样你精进，你只要走对路，你不要到旁边去休息了或者是怎样怎样了，你一直这样子前进，好，它是很自然的，时间不管多长了，但是一定会到达，好，那是比喻精进。所以我真是佩服哎，他怎么每件事情都可以有一个比喻来讲哈，那个水流中道那个比喻。好，那恶呢也是一样，欲恶有恶，见恶无名恶，跟刚刚说的一样哦。这个比喻是用好，是用来你看那个恶是什么用的？恶是一种细恶，用来恶牛的项领啊，就是他的脖子嘛哈，上面放那个恶了哦。这样子就可以令其拉车而不能出驾，不会跑掉，用那个轭把它系缚住，让那个牛不会跑掉哦，要不然太辛苦了，那个牛说不定会跑掉或者怎么样，或者它想要去吃旁边的草它就跑掉了或等等，令其拉车而不能出驾，比喻烦恼障碍离系不得解脱。好，你看他底下这一句，你看正果法师用的这个句子多传神哦。他说有情为四暴流所飘溺矣，对不对？前面讲过，复为四恶和系爱，便能够喝淡生死苦。你看他用喝淡两个字，我们还是受得了的，还是喝淡得了的。这种假如说你真的了解的话，一生一世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应该受不了嘛。可是他说受得了，我们是受得了的，能够喝淡这个生死苦。哦，我想起来觉得很可怕，人会习惯呢，真的，什么东西都是习性惯性，被这个恶哈牛啊，被这个恶啊哈。架上去一习惯就乖乖听话，你知道，虽然很重很辛苦还是一样乖乖听话。好， 下面翻过来取，取啊，取有四取啊，这个蛮重要的，欲取、见取、借进取、我与取。好，欲取也是一样哈，我们欲借啊，那见取、借进取那个在前面，你回去看心所好了，因为他这边讲的都是出家众的修行啦哦。那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我与取在说什么东西。我与取就是讲名言种子啦齁、哦、我们很多想法，我们很多自以为是的想法，那种意识形态是什么哈，都是我们的名言种子，名言种子来的。那名言种子又是什么东西呢齁、哦、名言种子又是什么东西呢？在前面你记得吗？我们在讲不相应刑法的时候有名言，有没有名句文啊、哦、名权自信句权差别名句一语文啊、哦、都是这三个名句文哈、哦、都是于相争语，千万不要忘记这几个字，还记不记得于相争语。好，这个我语的意思就是争语意，一二三四五六，你看第六行我与取的语是争语意，看到没有？有没有找到第六行的中间争语意？你前面你把争语的前面加上于相争语，这是原文于相争语。好，名言种子哈，就是我们前面不相应刑法里头名句文有讲过，都是于相争语。本来相是什么？像是因缘和合嘛，因缘和合就会显现那个因缘和合的那个一合相，那个就是相。可是我们一直在讲相是有的，为什么相是有？因为因缘和合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相它就是因缘呢、啊、那你因缘就是因缘，你应该见因缘呢、啊、我们为什么不见因缘反而见了很多啊？桌子啊，椅子啊，麦克风啊，佛像啊，花啊，懂有没有一点点懂我的意思啊？到底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啊？哦，那就讲白一点啦。你现在有见到麦克风，对不对？你有见到花，你有见到佛像，对不对？所以你说有麦克风、有花、有佛像，对不对？这些都是于相争语。那事实上呢？好，我们讲，你说这是花，没有错，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但是你是于相争语啦，因为花你都。我们都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因为花是我们给它已经安立假名了。那我们现在既然这个叫花，你就讲这个叫花。它既然叫花，你就不要讲它叫衣服，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已经是共识，大家都是这样子使用啊、哦。这是沟通的工具嘛，你一定要有一个共识做沟通工，做那个沟通的基础嘛，对不对？它就是花。可是以学了佛法来讲，这个是什么？因缘和合相，懂我的意思了？这个是什么？啊，因缘和合相，这个是什么？啊，因缘和合相，这个是什么？啊，因缘和合相，都是一合相。金刚经里头讲的一合相。若世界，世界就是世间哈，包括一切法了，有情世间、气世间哈。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但凡夫之人怎样？啊？迷惑颠倒了啦，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就它是离言的，它是你不能寻思的，它是言语道断心行触灭的。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我们呢哈，但凡夫之人贪着，不是出来了吗？贪着其相，贪着其相，就是这些于相争语的这些相，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它是因缘和合，因缘所生法，所以是缘起性空，就是缘起，它是一个缘生法，没有错呀。但它就是缘生法，你要看到的是因缘呐、啊。为什么你没有见到因缘，就是见到花嘞？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哈、哦，它是缘生的，因缘所生法，无自性的哈、哦，它不是自己有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它是一合相，它是一合相，它是一合相，它是一合相。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以共相来说，以法性来说，全部一样，我们叫做空相，性空了，那个空相，可以，可不可以碰到一点点？诸法无我，这些法义你要很熟很熟， 熟到任何一法上面你都可以，那个法义会出来，要熟到这种地步可以吗？可能你一开始要很刻意的去思维、哦、可是你后来一定要做到熟到哦，熟到不行。我也会用一些很摩登的，要熟到不行啊，就像我们想都不用想我们就知道蜜是甜的，这是经上用的比喻啊、哦、蜜是甜的，那当然了，盐是咸的，醋是酸的嘛，要熟到这样嘛，要熟到这样啊，熟到这样，就像你想都不用想你就知道蜜是甜的，也是一样，想都不用想你就知道看到一切法，这些全部都是法、哦、一切法你都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可以吗？就是要熟，道理明白以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思维，熟到你第一念会想不起来，但是第二念就要想起来，第二念想不起来，第三念就要想起来，第三念想不起来，第四、第五念，你总是很快要想起来。你一个小时想不起来，两个小时一定要想起来，回去就要忏悔了啦。你不要说一天也想不起来，两天也想不起来，一个礼拜你也想不起来。懂我的意思吗？要学过的道理，尤其是这种法，尤其是法印啊、哦，法印，你真的要这么熟，要这么熟，用法印去印一切法，法印是保护我们不会邪犯横求，你知道，用法印来保护我们，法印，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责法觉知了，要见到，要开根本智才有责法觉知，我们没有，我们还没有开根本智，我们没有见到，我们没有责法觉知啊。你没有责法觉知，你怎么保护你听到的佛法是正确的呢？懂我的意思吗？佛告诉我们要依着法印来印一切法，假如法印印得过去那就是正法，假如法印印不过去，那八个字，此非佛说，是魔所说。嘿，好，知道吗、哦、我语曲就是这样，它是余相增语、哦，你看到一切，假如你看到就是桌子，看到就是、哦、麦克风、哦、花佛像，你看到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余相增语啊，你就只是在名言戏论啊、哦、当然你要看到是花，人家问你这是什么，你就要说这是花，你不能说人家问你这是什么，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不能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你要明白，懂我的意思吗？好，戏有四种，贪欲生戏，嗔恚生戏，戒禁取生戏，此时止取生戏，前面三个讲了很多了，不再讲啊。第四个此时止取，你就是把它，把这种有相无实的东西止实了。好，此时止取，那我们就说我们是这个怎么样，执我执我所，有我执有法执了，这样子。好，下面盖，好，看到盖真的很重要哈、哦，你要在盖这边多画几个圆圈圈，或者是线，或者是红的蓝的绿的什么的，盖很重要哦。盖有五种，就是我们说的五盖、啊、第一个贪欲盖，第二个嗔恚盖，第三个昏沉睡眠盖、啊、第四个调举误作盖。盖是腹脏意，腹脏腹蔽了我们的心啊，脏诸善品，令善法不得闲了故，所以盖或者是说附、哦、它盖住什么，就它附住什么呢，还有它障碍了什么，让你看，盖住附住的意思就是让你看不见嘛，对不对，让你看不见真实意，它障碍了什么东西呢，它障碍你见到，所以盖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我们就是要见到，我们就是要知道真实意，可是这个五个盖、哦、它就是盖附住你，让你盖住了，让你见不到真实意，让你的心啊变成好像你的心被什么东西，被一块布啊 盖住了，你的心发挥不了那个明的作用，反而就乌天昏天黑地的，懂我的意思吗？你心假不明的话，你的眼睛怎么会明，耳朵怎么会明啊？被什么盖住？五盖盖住，懂这个意思吗？他用盖这个字的意思啊、哦，这样子的话就障住你，障住你去修行见道，先盖然后就障，哦，这是盖的意思，覆障意。好，五盖有这五种。好，第一个贪欲盖，这个大家一定明白为什么贪欲是盖，是不是？你在五欲六尘上面追逐，一直到死，可能你都想要的都还没有要完呢，你怎么可能啊？你有什么闲功夫？你有什么闲心情去修行啊？不可能的事嘛！就算是五欲六尘上，假如很染着的话，哈，就算你来学佛，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消遣啦，或者当成哎，现在学佛很流行哦，我去听听看，我去看看人家那些礼拜天还会跑去在那边坐一整天的人在搞什么鬼啊。假如啦，齁，我相信我们没有这种班上不会有这种同学，齁，不可能的，这种同学顶多来一次，不可能是像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课了还在班上的，齁。好，这样的其实就已经是乐远离，乐远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乐远离的意思不是到哪边去躲起来哦，不是指你闭关了，不是那个意思。乐远离的意思就是你不以五欲六尘为乐、为染着、为追求的目标了。你知道，就是说你要维持你的生命啊，或者是你要有什么家庭的义务啦，或者什么的话，哈，有没有？好，一定是你要维持你的生命，你一定要吃啊，要睡啊，要穿啊，什么这一定要的。或者是你有你家庭的义务，你有父母要奉养，你有子女要那个什么喂养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啊，照顾啊，要让他们上学啊，等等等等，很多责任还未了，所以你一定还是要上班啊，要工作，要干什么干什么。可是这个不代表你就一定要在五欲六尘上面染着，懂我的意思吗？你即使是这样，你仍然可以乐远离，这是两件事情，没有问题吧？能够听明白吧？哈，乐远离的意思不是叫你完全不能够做世间的事情，一定要去出家才叫乐远离，不是这个意思啦。虽然书上是这样写，因为他的对象本来就是佛学院准备出家的或者已经出家的学生嘛。你看这个，你不会有这种疑问吗？为什么他都是什么不乐出家就是怎样？有没有？有没有？好，在我们来看的话，家就是烦恼，就是那个家，家者家也，那个家，枷锁的家哦，那个意思哦。那乐远离的意思就是那个五欲六尘呢，你不染着，你不去以那个好、哦、为乐着、为染着的那个。目标这样子。好，这个叫贪欲盖、哦、理解贪欲盖、哦、嗔恚盖我们也讲了很多。你知道嗔恚、哦、我们常常用火来形容嗔，对不对？嗔火，可是你心、哦、嗔的时候，那种不极静相啊，那种不极静相，你的心啊嗔火啊，那种沸腾的火，那种嗔火、哦，你怎么可能修止观？绝不可能嘛，绝不可能嘛！这个讲都不用讲，应该是蛮自己很有经验的哈。在你生气的时候啊，别人你生气，不管你这个生气是有没有原因啦、啊，对的还是不对啊，干什么啦，先都不要管。你生气的结果就是自己啊，怎么样啊？对身体也不好，对精神也不好，时间白白过了，然后呢？可能结果就是，结果呢，什么事情都不能解决，只是白白伤了身体，又浪费了生命而已啊！我们还不用讲那个火烧功德林的事情呢、啊。火烧功德林的事情是已经对别人有不好的行为了哈。火烧功德林，只是对你自己啊，这个嗔火 嗔火，你嗔火假如很重很重，有一些行之于身与业的话，嗔火实在很可怕。因为嗔火很严重的时候，嗔火是非常严重的恶行，会起非常严重的恶行啊。所以我们在三恶道里头说，嗔是跟地狱道相应的哦。就它是真的是任何好处都没有的。好，我们主要是要讲昏沉跟调举啦，齁，这两个盖。你看这个昏沉盖，第三个昏沉睡眠盖。哦，那昏沉睡眠为什么合在一起讲呢？齁，因为引起身心昏昧的昏沉和更真上的齁，昏沉到就是更昏沉，怎么讲啊，就是昏沉到不得了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不知的那个睡眠嘛，睡眠嘛，齁，心急昧略嘛，齁。好，引起身心昏昧的昏沉和心急昧略的睡眠，这两个的体性是一样的，体性是一样的，所以当作一个就是一个盖啦。我们在讲心所的时候，昏沉是大水，没有问题，大家都同意，那个是那个是藏止的，那个是藏我们止观修行的。可是睡眠，我们在讲心所的时候，睡眠是什么心所啊？不定，它是不定心所。不定的心所，不定心所的意思就是，这个心所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坏，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好，要看它引发的后果，可能好可能坏了，要看他的那个业用啦。假如你真的是身心极为劳倦，你也不可能修行什么止观，对不对？你一定要去睡眠，那个时候睡眠啊，它的作用就是叫你恢复，从疲劳当中恢复啊，叫做解劳睡啊。你从疲劳当中恢复，所以那个眠心所，那个眠它是算好的。可是假如你老是睡不够，人家佛啊，我们不是佛啦，不能那么严格叫讲。佛教他的弟子是只有中夜才能睡眠，超过中夜睡眠都是多睡的。那中夜你知道是几个钟头？四个钟头，两点，哎，十点到两点，哈。所以修那个出家人呐，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两点、三点、四点就起来了，因为佛说只有中夜可以睡眠呐、啊。哦，你通常了，我们去打个佛七或干什么了，通常都是三点半打板，有没有？三点半打板，四点钟就是你要起来了啦。你不管怎么样，你要从床上起来，把棉被叠好，这样子。就是因为佛说只有中夜可以睡眠，那睡眠那表示什么？睡眠是一定要的，这个生命一定要。好，要有睡眠来喂养，这个叫喂养，要滋养我们的生命，是一定要跟吃饭一样，是一定要要的。可是你过多的睡眠，一方面会令心昏沉，还有你不是浪费太多的时间吗？时间就是你的生命啊，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这样子的浪费呢？哦，佛说那个一天到晚睡不够的人呢、啊，佛就说那些人呢、啊，不知惭愧呀、啊。刚才前面不是有讲睡眠吗？有没有？你那些烦恼心所呀，一个都没有去除啊！哦，你抱着那些烦恼心所在睡觉，好像是抱着蛇在睡觉一样，讲得好恐怖啊！你知道佛，不过也不能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像阿那律啊，佛说阿那律以前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时候打瞌睡被佛抓到了啦，佛就讲了阿那律了哈，结果阿那律惭愧心太强了哦，他就。开始不睡觉了，不睡觉好多天呐、啊，好多天日夜都不睡，好多天眼睛就瞎了。所以要知道哦，不睡觉眼睛会瞎哦，眼睛就瞎了。嗯，然后怎样你知道吗？啊，当然还有别的，只是跟你讲，不能不睡觉，不睡觉眼睛会瞎。好，这个昏沉和睡眠盖这边放在一起，是因为昏沉和睡眠其实那个是同样的那个体性啊，都是心昏昧不明，你的心啊不能够，心非常的不灵敏哈、啊，不能够想什么都想不起来哦，想什么明明是学过的，可想什么都想不起来哦。考试的时候最怕这样子，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我明明是读过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有没有？你中午刚刚吃完饭，累得要命的时候，不要勉强自己要什么勤修观行的啊，好好的睡一下下，就是因为啊，你本来就需要解劳睡嘛，你那时候勉强自己要什么什么什么正念正知的哈，那个是太勉强了哦，因为昏沉睡眠哈，很疲劳的时候，心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或者不是很疲劳啦，你这个人就习惯，你知道昏沉睡眠会变，为什么它是心锁？心锁很可怕哎，很可怕，它是习性哎，它是习性来的哎。我以前有一个同学，我不是同学，是同事，我以前银行有一个同事，我们一起来上课的时候，他只要一上课就绝对不超过五分钟，就打瞌睡，一定打瞌睡。然后他自己很惭愧，他想尽了办法让自己不打瞌睡，比如说他去坐到第一排跟老师面对面，照样打瞌睡，哈、哦，他喝一大堆咖啡，照样打瞌睡，他怕自己是因为没有运动太那个的缘故哈、哦，他上课之前去走台大走一走哈、哦，想要让精神这样子振奋起来好一点，照样打瞌睡。他想尽一切办法都打瞌睡，完全没有办法，就打瞌睡。而且他打瞌睡哈、哦，他打了瞌睡，然后自己警觉了，起来了，不超过五分钟，绝对不超过五分钟。其实是一两分钟以后又在打瞌睡，整节课都是这样，一直打瞌睡。哦，为什么？因为那个已经变成习性，很严重的一种习性，真的好可怜，不知道怎么办。我以前看他这样子打瞌睡，我就跟他说：“哎，拜托你千万不能这样。你不听经还好哈、哦，还很有精神，啊，很有精神哦。跟人家讲话哈、哦，聊天绝对不打瞌睡，自己看闲书绝对不打瞌睡哈、哦，去跟人家去那个什么吃饭或干什么，不敢干嘛都不打瞌睡，只有听经，一听就打瞌睡。以后变成是，他只要一听经就打瞌睡，听经变成催眠最好的催眠术啊，什么东西的，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会变成习性了、啊。他以后即使是在轮回再来听经，还是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那个习性已经变成是习性哦。这个昏沉睡眠感你知道吗、哦、我们班没有这样子的同学啦、哦、要唉，为什么会这样，要找出办法来哦。这个昏沉睡眠感，我们请看三昏沉睡眠感哦。于修习专注的止位为障，这里要讲我们在修行止观的时候，一直要直举舍，要调自己啊、哦，直举舍。所以这个是会于修习专注的止位为障，会障你的止啊、哦、止。好，由不守根门，时不知量等，所以还有其他的。现在只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不守根门，就是没有根律仪，还有时不知量等哈、哦，引起身心昏昧的昏沉和心极昧劣的睡眠，障碍明镜的止无由得定。也就是说，这个盖啊，昏沉盖啊，包括睡眠，昏沉盖障止。我们不是要勤修止观吗？那你一定要知道，我勤修止观的时候，什么会障碍我不能让我修止观，对不对？第一个就是昏沉。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你修止观哦，不是说哦，我在外面跟人家吃饭哦，吃得饱饱的哦，然后一回家我就说哦，我现在要修止观了，我就开始打坐修止观，保证你修不来的。懂我的意思吗？保证你修不来的。你修止观一定要有前行，一定要有一些定资粮，定的资粮哦，能够让你修止，能够让你修定下来的资粮嘛。所以修止观哈、哦，我们的勤修止观，修止观一定要先满足啊，满足一些 那个必要的条件哈、哦。这个必要的条件啊、哦，第一个你要有定资粮，你要有这些定资粮才能够修止观。第二个，你一定要有所观境。啊、哦，修止观不是在那边哦，我观空，不是这个意思。修止观是思维修，观是思维修，你要如理的思维。那如理的思维，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有材料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我们学过的这些道理，比如说刚才前面讲过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些道理啊，那些道理你要能够，你要能够听闻过以后记得住啊，你然后一遍一遍去思维它的那个道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一定要有这两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先具备它，一个是定资粮，一个是你要有所观境、哦、我们叫做一言境了。好，那定资粮是什么呢？定资粮这边有举出来，像是好，你要有根律仪，根律仪、戒律仪，你的六根啊不能老是在外面这个流荡、哦、一下子想到哦我儿子不晓得吃饭了没有啊、哦想这个想那个哈、哦、没有时间举例了。还有呢戒守根律仪也好，戒律仪也好，那是帮助你的生活怎么样简单，但是你的生活简单以后哦可以省下来很多的时间，省下来很多的精神，还有省下来很多的金钱，各种好处哈、哦、让你好，还有帮助你不要在外面哦，这有的没的去搞一大堆这个什么，然后就要去擦屁股了哦，不要去搞那些事情。好，让你的生活简单。然后呢，根律于戒律于，然后要于食之量。我们吃东西啊，吃错了就一定生病嘛，对不对？你吃坏东西一定拉肚子嘛，哈、哦。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嘛。还有你不能吃的过分啊，还有的人特别不能吃什么东西，像上次我们的师姐你还记得吗？她不能吃凤梨，记不记得？你自己要知道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自己要知道吃多少就够了，那吃太多了就一定昏沉等等，这些事情都要知道，于食之量。还有就是觉悟于且了，睡太少不行啊，不睡是绝对不行，睡太少也不行，睡太多也是不行啊，这个也要知道。那接下来还不只是这样子啊，定资粮里头还包括你要正念正知。正念正知是什么？你先要有正念啊，你没有正念还谈不到正知呢。你要有正见，然后用那个正见护住你的心变成正念，这个讲过很多次对不对？你的正念一跑掉你就知道，这个叫做正知、哦、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够帮助你自己不思念了，那个念不会、哦、失去，已经不知道多久，几个钟头你都没有正念，你都还不晓得，不会这样子、哦、正念正知等等，这些是定资粮。讲完定资粮以后，修止你要有一些技术啊，你要晓得，好，我现在我这些都做到了，根律于戒律于这些哈，于时之量啊，在觉悟于且这些我都做到了，好，我现在安住下来，好，我也知道我怎么样子做哈，会让我比较做得久，心比较安定，我都知道。然后你就要开始让自己心啊，可以啊，你的心啊，可以不散乱哈，你的心可以明静而住，明静而住，这还是要训练的，所以就有久心住的那个训练方法，有没有？有没有？你要先把心一直从跑掉就拉回来，跑掉就拉回来，跑掉就拉回来，跑掉就拉回来，这个功夫要用的。就是我们在训练止的时候，可能这个功夫要用的时间是蛮多的啦，齁，要一定要先心拉回来，拉回来，你这个能够内住了，能够拉回来内住，然后慢慢就开始不会那么辛苦的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慢慢就可以这样子等住安住静住，才能够调顺住即静住啊，这都会顺生的，你知道吗？最重要的功夫就是那一个内住的功夫，要一直拉回来，一直拉回来，然后其他会顺生哦，到最后就会等持，就是等持的意思就是定慧等持。好，这是我们修止的时候要以后会专门讲的，那个是那个廖老师一定会讲得很清楚啊、哦，那是我们第三年的课。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先止下来咯，不只是这样子， 不只是这样子就算是我在勤修止观，不是这样子，这只是让你的心安住，心安住以后你要思维修，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所观境，对不对？你要思维修。好，思维修的就是观做观，好，观的话你观些什么东西啊？观很不是很难，每个人都会观，就像我们自己我们会胡思乱想一样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不是说我闭起眼睛来我就是在明镜而住，不一定，也许你做得好好的闭着眼睛，可是事实上你是在胡思乱想，做白日梦呢。好，那你说观跟胡思乱想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只不过观哈，那个内容就是那个所观境所缘境哈，是如理的，如理思维的，是我们学的这些法义，是我们叫做从他闻因啦哈，是从佛那边听到的哈，是自教量，是圣言量，是佛从他的最极清净法界等流而出的，是那个样子，那些他的那些话你要记得住，那个法义你要明白哦，用那个做你的所观境，这样知道吗？哦，不是胡思乱想哦，不是一直去想那些男女的事情啊，哦，贪欲的事情啊，哦，不是想那些事情哦，要有一个四法四义，有见一言，有一个这样子的境。那这个样子的所观境里头，刚才讲过了，我们要指最重要的功夫是花在一直把心拉回来那个内住，对不对？所观境也是一样，你要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思维最重要的是修了相作意哦，七个作意里头的了相作意，我们现在在上课在干什么，都是在了相，知道吗？了相也是一样，是余相真语，没有错，可是我们是要用佛的舞蹈文具安立，然后我们也要正确的去理解，哦，要了相。比如说刚才讲了九星柱，哦，九星柱是一个名相啊，是一个修定修止的一个专业术语，对不对？那你要知道九星柱是什么意思嘛，九星柱是这样九个啊，这九个是什么意思你都要明白嘛，这个叫做了相作意，每一个相你都要明白，这个是了相作意，我们大部分的功夫都在这个上面，了相作意，所以修行修止观又常常叫做修作意，有没有听过哦？了相你要正确的了解，了相作意修这个，所以以后都是以后那个哈，都是会教的。好，这样子修止，这样子修观哦，会障我们修观的，你看第四个调举误作啊，这个是于修习观会的举位为障，举是什么？是侧举，让你的心升起来做观嘛，不是在那边哦，心呆呆的哦，你心是呆呆的，你还自以为你做得不错嘞，不是那样子，心要把它侧举出来，让它能够在法义上面啊。好，在法义上面活动，法义上面活动，这个叫做侧举啊，举是侧举啊，就是侧举其心于所缘境上面，知道吗？所缘境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哦，就是在所缘境上面思维修观，这个叫做修作意，了相作意，最重要的了相作意。那由调举心于亲属国土等升起寻思，由误作于别离亲属国土等升起追悔，这些讲的都是你那些乱七八糟那些恶寻思啦，你想的是你自己的亲属啊，哦，你自己的财产啊，或者你自己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些哦恶寻思哦。好，这些会障碍你，障碍观心于所观境上明镜专注的思维修，看到没有？思维修哦，观会无由升起哦，通常我们说哈，我们要勤修止观了。勤修止观里头啊，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是昏沉就是调举，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在这边摆荡。好，下面一概哈，一概与修习平等正直住的舍位为障。好，舍是平等正直住，在修习止观的时候，假如已经远离了昏沉调举，心啊已经能够明镜而住了啊，心安明镜，那么就应该这个样子的情形底下呢，平等正直住啊，就是你不要特别一直在看自己的心啊， 很累耶，你的心又要止又要观，还要另外一个心一直在看自己，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还另外一个心一直在看自己，我是不是止，我是不是观，哦，我太止了我要举一下，我太举了我又要止一下，忙死了。不是这样子，假如你现在都已经能够诶明镜而住了，然后就可以在法义上面很你不要一直这样拉了拉了拉了哈，你不需要，你自己能够，你自己知道哈，你自己现在这个正念住心，假如你都晓得的话，就要让他这样子平等正直住，不要很忙的一下指一下，一下举一下，一下指一下，一下举一下，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好，那还剩下一个疑盖哦，疑盖就前面的疑那个心所，我们。讲过了，疑有没有想过疑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啊？疑其实疑不是不信，疑是我不是不信哦，但是我还不了解，所以我有怀疑，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好，可是你的怀疑，你的那个不了解啊，你那个疑情，假如你都你那个疑哈，你都一直让他在那个地方，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不明白的去把它搞清楚的话，那个疑会变成不信。假如不信的话，那就一定退。而且不信很可怕哦，不信除了退以外哈，还会变成谤法，会变成谤法的人。你谤法的话，就会永远跟佛法绝缘。哦，所以疑还是要把它，哦。把这个疑根要打掉，要把它慢慢搞清楚，搞清楚。好，我们讲到这边，底下都很简单了，底下就是几个形容词，你把它都是贪嗔痴啦，它都是在讲贪嗔痴啦。哦，贪嗔痴很可怕，会变成诸物，变成，哎，我们耽误两三分钟好不好？哦，会变成诸物，诸物就是那个根呐，哈，你要把它除掉哦，垢哈，不干垢不净，常就是很长长又很长时间的都是有害的哦。那见呢，好，见贪嗔痴啊，像箭啊射到你一样啊，你知道吗？会伤害你，会伤害你。而且佛在这边哈，他不只是讲这样子箭伤害，这个不是讲我们刚今天早上讲过的那个毒箭喻哦，不是，佛还讲过第二支箭的比喻，有没有？嗯，通常我们假如说对于那个法不了解的话，哦，那个是第一支箭，有没有？可是假如不了解，你就让它一直发芽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到最后变成谤佛、谤法、谤生，那就在第一支箭上面，第二支箭、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好，第一支箭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防。可是千万不要自己在第二支箭、第三支箭。比如说，有的时候人生无常嘛，哈，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人家伤害你，对不对？对不对？假如人家伤害你，那是第一支箭。可是你由于那个人家就骂你一句话好了啦，一个恶毒的话了，哈，你就自己啊，你就自己升起嗔心啊，或者是愤恨、负恼、忌啊，等等等等的哦。那你就是自己给自己第二支箭、第三支箭、第四支箭，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有一些不顺的境界、不顺的遭遇，有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那个是你自己，你要自己先反省一下，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啊？等等啦，哈。那假如你想来想去，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你就要让自己明白。我虽然是不了解，但是必定是先业所引。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个事情是先业所引的话，那我就只好是受嘛，我就是了那个业而已嘛，这样子就结束了，事情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可是你不是这样，人家第一次伤害你，接下来都是你自己伤害自己，那个是指你升起一堆负面的情绪，那就是第二支箭，这样懂不懂？这是佛说的第二支箭的比喻哦。你看只是箭，他也可以讲一堆比喻，还有嘞，还有箭的比喻嘞，有没有？射出去再回来掉到自己身上的。好，所有啊，你所有的就是贪嗔痴啦，你做的是贪嗔痴啦，你所有的还是贪嗔痴啦，哦，根 哦，有没有？贪嗔痴是升起一切不善法的根本，是恶行，是漏，要注意漏哈，漏我们讲过两个意思，一个漏它就是流转，一个漏它就是烦恼。好，一方面让你让你这个生死的流转嘛，生死的流转叫做杂三杂染嘛，哈，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一直这样子相续相续相续，这样子不停，哦，这漏，嗯，好，再下来愧，愧就是缺乏，然后烧恼，这都一样的意思啊，你烧恼火自燃啊，你都自己你知道，愁林就是那个森林里头的大树啊，让你在森林里头会迷路啊，走不出来，愁林啊，都是贪嗔痴，居爱也是一样，都是贪嗔痴，好不好？好，我们就这样子就把烦恼啊，这样子跟大家是很简单的，不好意思没有讲得很清楚啊，这样子讲过，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讲业啊，好，休息10分钟。